欢迎收听今天的跑步不要听，我是奎哥，
我是向中。
去年开始我们尝试 Podcast 订阅制的方式，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收听全部的集数，每个月只要付台币99元，跑步不要听就可以陪你99，陪你吃课表，还可以陪你炸200，
哎，爱足以哦。订阅功能目前只开放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如果你想要小额赞助跑步不要听，让我们的节目长长久久，也欢迎到节目的文字叙述里面点击赞助连结，请我还有奎哥，当然还有我们的制作人亚当喝一杯咖啡，也鼓励我们继续跑下去。亚当跑下去啊，节目马上开始啦。
跑步不难，难的是穿上跑鞋离开家门的那一刻。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需要开始才会变得厉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之一的太太黄淑君。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这位来宾相当的特别，因为我跟向总跟这位来宾都没有见过面。
网友的概念。
对对，今天第一次见面，主要是我啦，因为9月15号，今年2024年的雪梨马拉松，其实对雪梨来说是蛮重要的一年，因为他们要争取第七大马，
同时、就是、世界六大马变世界七大马。
对对对，同时他们已经通过了亚培第一阶段的申请，等于已经被 approve， 已经 pass 了。
是是，
所以现在呢，只要通过第二阶段，最快2025年，就是明年，雪梨马拉松呢，在三个竞争的城市当中呢，看起来目前是第一个会成为第七大马的城市。
哇哦！
另外两个呢，当然一个就是南非的开普敦，
对，
再来就是中国的成都，
对，
这三个城市在竞争。那现在另外两个城市呢，都还没有通过第一阶段的这个评估。所以雪梨是走的最快的。那2024年呢，刚好我跟我们台湾的晴天旅行社也有合作，跟上奎哥，奎哥带团到雪梨去跑这个2024的雪梨马。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也非常开心的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雪梨马拉松的领队曾奇宏 Derr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Derry 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rry 曾奇宏。
Derry 有非常丰富的带团经验。
还可以，我从事旅游业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
哦。而且呢 Derry 跟我跟向总的一个共同的朋友呢，还有一段过去的跟马拉松相关的渊源。在他这个十年的带团过程当中，曾经带过一个团到黄金海岸去跑马拉松。
那个团里面有
有我们森林跑站的老板蔡一梅跟蔡爸。Derry 还记得那个团吗？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
那距离已经7年了耶。
对，那其实中间扣掉疫情3年，实际上大概也是4-5年前左右的概念。
对对对。
那当时我刚好大概在年初的时候，因为黄金海岸马拉松是每年7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举办，连续2天。那当时公司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去带一个马拉松的团。我就毫不犹豫的说，反正黄金海岸我去过数十次的。那就去吧。那后来过没多久之后，公司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跟着一起跑马拉松？那我就说，
那这个挑战就来咯。
这时候公司就说，免费帮你出报名费。那我就想说，心想没有想太多，我就答应公司。那接下来公司问我说，你要跑全马还是半马？
你就开始犹豫了。
没有，因为我根本
没有概念。
对，我根本都不知道全马半马是什么东西。我想说半马应该我比较简单一点，我就先跟他讲说那半马就好了。就没想到我快要带团前大概一个月开始做功课的时候，才开始说认识全世界六大赛事啊，黄金海岸马拉松的特色等等之后，才知道原来半马是21公里。
但是是个 good choice。
对，
总比全马好，
总比全马好。
但我人生中只有在当兵的时候跑过3公里而已。所以就那一次我就这样硬着头皮就过去，那我也没有做任何的训练。
因为你都在带团，你其实也没太多时间训练跑步吧。
对，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的概念说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因为带到的团员是非常的专业的一群人，
对，
所以那我还印象深刻，是那时候20几位团员当中将近一半的人都跑全马。当时的董事长也是跑全马。
是
对对对。所以那一次我跑去的时候，早上就是一大早跟团员带他们搭接驳车。那我们就到会场那边开始做热身。然后因为黄金海岸的马拉松的赛事跟全世界比起来，它的特色就是很平稳。那旁边的海岸线非常的漂亮。
对
对，那我们就终于 我就终于慢慢的把这21公里给跑完、但是跑到最后两公里的时候全身发麻脚抽筋
那肯定的吧，
对，然后最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我觉得在澳洲人的那个习性嘛蛮乐观有趣的，
很热情，
对，他们在旁边社区里面啊就是一直帮你加油、然后我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很有印象的是有人拿着一个纸板、上面写着Pain is over soon.
Pain is over soon. 痛苦快要结束了，
所以我最后还是有把它跑完的。对对对，
欸，我印象中我有看过黄金海岸的赛道影片，有蛮多人拍过的。他其实跑在那条路上，旁边都是一些 condo， 就是所谓的私人公寓。
对对对对，
都还蛮高的嘛，對對對對，就是對對對對，然后有些人会在阳台上面帮跑者加油打气，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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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的是這樣，
还蛮特别的。
蛮有趣，因为一边是海岸线海边的风景，那另外一边就是刚刚提到像公寓很漂亮的一些豪宅在那边，
对对，
然后沿途就有热情的民众真的跑出来跟你加油，这样
跑完之后当天或是隔天有没有身体什么状况？
哦，整团的人应该只有我
只有你铁腿可是你是领队那怎么办你需要人家搀扶吗？
当时跑完的时候应该是因为你的腿是很不舒服的，對，因为大量运动，所以你应该是要去泡冷水的，
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但是我不知道
泡热水，
對對對，泡热水哇，结果第二天
更严重了，
对，就肿了更严重但是团员们真的体力真的太厉害，因为我们住的饭店隔壁就是黄金海岸那它绵延将近60-70公里海岸线那些团员们我们提早去之前有练跑就算了，跑完隔天在海滩
继续跑隔天全马跑完隔天是恢复跑，
他们那群人其实都有在登山了，脚力都很好
太棒了，平常有在登山，
对，就是一群刚好都是，而且还有都有带马的了。
那你有没有带完那次的马拉松团之后从此敬谢不明，想说这群神经病以后我不要再带你们了
还是因此就是想说我跑过一个半马我要继续跑下去，有这样子啦？
有其实我看到尤其像董事长他本身，我印象中他的年纪大概已经应该有70几了吧，
对对对，70多，
所以我当下只有让我印象深刻是运动真的可以带给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让你健康去延续下去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我回来其实也接着就我又参加不同的一些运动赛事，那我也跑到台东去参加过 Challenge 台湾的那个，哇，但是515的铁人，
那也重啊，
就是515，对，
所以你有为应该那场你有稍微准备一下了吗？
也没有，
也没有，就直接参加，
因为我
反正515是最短的嘛。
跑步我应该是最弱的哦，所以游泳跟骑脚踏车我都是 OK 的，对对，所以那最后那十公里我也觉得很痛苦
哎，那不错，至少唤起了你的运动魂
加上我以前我曾经在一家发商运动用品店工作过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跟很多同事
Mr. 迪是不是
Mr. 迪是吗
所以那时候就跟很多同事比如说像参加过台湾大道的路跑那个年代好像10年前的吧那时候叫做中港路，
你是在台中的中港路，
台中，
对对对，那时候他刚开第一家门市而已，对对对，所以参加蛮多户外的活动。
哇，他其实本身也喜欢 Derry 本身也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而且身材其实看起来也蛮 fit
啊，蛮 fit
对啊，就是以领队来说领队平常的工作练得到你们的体能吗？还是烧脑的时间比较多？
都有，但是公司派给我的工作通常都会比较多一点，需要练到体能
你的行程都特别的硬那这一次我们要一起去嘛，我跟 Derry 要一起带大家去雪梨，雪梨你应该也带过很多次了吧？
对，至少应该超过20次以上，应该
20次，各位，这个是雪梨通啊。其实不瞒您说，我在这个1999年到2000年因为奥运的关系所以我那段时间大概频繁去了雪梨跟布里斯本大概有3次，最后一次就是雪梨奥运，在那边待3个星期。但是各位，我在奥运转播的过程当中都待在 IBC
只有在里面，
关在房间里面只有最后一天闭幕典礼的时候我有去到会场，那其他时间都在转播，非常忙碌因为那个项目就是非常多嘛所以你必须从早到晚不是转播就是做新闻，
所以你人在雪梨但跟在台北没两样
没两样前两次我有真的感受到澳洲的美好因为前两次的参访呢就是其实我们这次去的行程待会可以请 Derry 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有蛮多地方我有去过，比如说 无尾熊，
对
对，一定会看到嘛。然后其实我蛮想去，上次我去这个雪梨大桥啊，我就是没有上去那个吊钢索，有没有上去走、哦、我一直觉得说这一次我绝对不能再错过了，因为那个其实并不便宜。但是你有走过吗？
那个没有、欸、
你没走过。
一般他比较不会说含在团费当中，
对对对对对，
因为一般不见得不知道每个人的一些状况，
自费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是蛮想去的。那你可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去的时间，嗯哼哼，然后我们的团，我们的团跟一般的马拉松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在观光的部分其实占比还蛮重的。
哦，是的，对对对对。
那有一些团是可能他只去个六天，比如说到欧洲啊，或是到澳洲去，他扣掉前后时间，大概只剩下三四天，
是，
那就是以跑步为主，
是是是、
哦。但这次我们涵盖的面比较广。
哦，对，一般在以雪梨马拉松来说，市场上有推出类似的行程，但是以晴天这个部分来说，推出除了马拉松有去带大家去跑之外，那我们还安排非常多丰富的行程。然后一般雪梨的观光景点是集中在雪梨歌剧院跟它的这个港湾大桥市中心，
是，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几乎都
会经过
对对对
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就不会另外再去做安排。那取而代之的部分呢，是我们行程的部分总共有九天，那第一天搭飞机，第二天抵达，那第三天会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让你休息，做一个简单的市区观光，那第四天是正式进入到我们比赛的部分，那五六七我们就开始沿着雪梨往北边，往西边，再往南边去旅游，好，到澳洲去的话，雪梨那边最知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我们蓝山国家
Blue Mountain，
对对对，
三姐妹岩，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到那边去呼吸一下当地的这种非常舒服的空气，对，
需要 hiking 吗？
我们这个行程都有，
哦，都有
安排不少 hiking， 对对，
安排不少是，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打算报全马的话，要心理准备。但是哦，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为了就是符合第七大马的这个规定，其实今年2024年雪梨马拉松已经把它的半马给取消了。向总应该很清楚，就是这些所谓指标性的六大马，基本上你不会在同年
只有全马了。
对，那但是它应该是还有保留10公里跟迷你的3公里，
是
它是会在第一天嘛？
对，
说礼拜六。
这个日期我不是那么确定是不是有分开，
是
但
是
anyway 就是半马是取消了，
了解，
都是有同一天而已。
都是同一天，
对，
都是
同一天举办，对，因为雪梨那边的话，如果把城市封路封两天，那整个城市应该会
取消，
完全跟大解。对，同一行在9月15号那一天，他就一次把它解决。
OK， 都是同一天，但是他就没有半马了。
对，
所以你如果不要让自己脚这么累的话，或者是说你对全马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跑全马。那也有可能是说你跟着家人一起去，
是，
那你只是想去参与的话，也许十公里也是一个选择。
是是是，
对对对，
我觉得到海外参加马拉松最大的是一种你平常在做这项运动，可是你这一次是跟全世界的人一起，
所谓的跑者，
对对对，那种热闹程度就有点像是我当时在参加黄金海岸马拉松、或者是在台东参加 Challenge 台湾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带着那种很愉悦欢乐的心情去迎接那场赛事。那至于成绩，我觉得那是个人的一个定义而已。
对，
但是我觉得那过程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个经验可能是买不到的。
对对
对对对，所以
啊，就是我们常常讲这个某一个电影场景的这个城市封路，然后给你在那边、可以停在那边站在那边拍照，哎、这个是很难有的这种享受。
对啊，向总，你在六大马经过哪一个地标？到现在你一想起六大马，你就想起那个地标的。
我第一个六大马就是日本，我经过雷门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觉，因为当时是整个封路，然后有几乎是人山人海的群众在那边
帮你加油，
对，当然不止帮我啦，对，
是是，
但是就那个感觉就会觉得说，哇，我来到了那个很熟悉的这个地方，而且平常这个地方都是车水马龙，
没错，
现在我可以走在这边，然后而且那么多人在帮我们加油，那种感觉真的很好。那复制到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我觉得在每个城市都会有每个城市很特殊的那个点，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那天来这个地方跑步那种感动的心情就会来了。
到了柏林，这个经过了布兰登堡，
布兰登堡，
对不对？
哎，那个有另外的感觉啊，终于要到了，
对对对，快到终点了，
对，要到终点，
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对，还有段距离，
还有一小段，
最后冲刺，
对，还有一小段，对，所以伦敦的话呢？
哦，伦敦太多了， 像跑过这个这个桥 Proud Bridge 的时候，
是是，
你也会想到就是哇，这么多的电影场景耶，
007、
桥会不会突然收起来？钟楼哇，还有最后的时候，他们等于是阅兵的那个地方
那个白金汉宫
，哇，对对，
白金汉宫，
我们最后经过这个白金汉宫，哇，我觉得太多这种地方是你以前在电影，然后你以前在书上，然后现在是大家看着你跑过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感觉
有经过唐宁街吗？
唐宁街。
首相，英国首相住的地方，
之前维多利亚女皇，
对对对对对对对。
Derry 这些世界各大城市都去过，
六大嘛，除了美国那三个没去过，那东京、伦敦跟柏林都去过了。
你是说马拉松？
马拉松没去过，城市去过，
城市去过。美国这几个你都没去过？
都没去过。
哦，
对，
哦，那蛮特别，因为我以为台湾人去美国旅游，好像这种团应该是蛮多的。
哦，蛮，
还是你有 focus 在特别几个？你擅长的区域，
主要是以纽澳这一区为主，
纽澳，
再还有一些特殊性比较高的国家。
那我们这次雪梨马拉松，当然它的一定会经过雪梨大桥，这是雪梨最重要的那张明信片上面的景点。然后离它不远处的歌剧院是终点，
对
对，是终点。那刚才不好意思你介绍了到第四天，
是是，
就是比赛嘛，
是。
然后接下来你说到了 Blue Mountain 蓝山，
是，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样的行程呢？
嗯，我们另外还有两天的安排，一天会到北边的猎人谷的酒庄那边去，
喝红酒啊，
对，也会安排在酒庄那边去用餐。那基本上葡萄酒来说的话，我们有分所谓的旧世界跟新世界，那澳洲这边都是属于最近是200年左右去从欧洲带过来的品种，所以基本上都还蛮好喝的，所以让大家跑完步之后还可以慢慢去享受一下美食跟美酒。
而且我们其实在比完赛那天也都会有庆功宴嘛，就在雪梨会有庆功宴。
对对对，我们安排海鲜自助餐，
海鲜自助餐庆功宴，
对对对对对。
然后
蛋白质，补充一下蛋白质，
补充一下蛋白质。这个好像每一个海外的团，向总应该也参加过六次，至少六次的庆功宴，七次。
波马，像这个波士顿结束，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波士顿龙虾
，
对
对
对
对对，当地等于是特色。
对啊，你在纽约马玩，要吃牛排一样，到不同地方可以享受不同的蛋白质。
对，所以我们那个庆功宴的地方应该就在 Darling Harbour 吧，因为达令港。就是雪梨最重要的一个海港
对，但是它我们安排在附近，在赌场里面
哦，在赌场里面，天哪，
对对，
喝醉的时候手气会特别好。OK， 不是在 Darling Harbour， 但是我们的行程也会去到 Darling Harbour。
我们在我们行程当中有一天，其实雪梨歌剧院我们除了跑步的过程，你
经过，
因为终点
，
那时候你可能心情是属于。终于到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歌剧院最漂亮的地方其实从海上看所以我们有一天会安排搭船、那在船上吃午餐，然后一边看这个歌剧院的风景。
这次我去武汉其实有搭渡轮游长江，我一种很 mixed feeling， 就是很特别的感觉，因为
你有很多湿冒出来的那种感觉，
只有头发湿，没有湿冒出来。就是我的意思说，长江黄河这距离我们感觉好像已经很遥远，因为我们只有在
历史课本
前或学生时期才会看到这些名字，然后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些地理名词好像跟我的距离已经很遥远。但是我突然间那天我可以搭船，然后也是晚上游长江，然后那个武汉市区它旁边配合那个渡轮啊，所有的高楼就是打起那个非常一致性的那个灯光，它好像是一个灯光秀，把高楼当一个背景，就是所有的高楼那个其实蛮壮观。我就觉得说哇，我也没想到我这辈子会有机会在长江上面游长江，
感觉是两岸灯光停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希望我们两岸关系能够早日好一点。所以我们也会在雪梨港这边，是从雪梨港看 Opera House。
我们从 Darling Harbour 那边搭船出去，会开到那个沿岸，这样一整条路线。
OK。我记得以前我在雪梨的时候还搭船从 Bondi Beach 吧，是不是然后到对面，是不是他们也是有一种交通，有点像我们什么奇经渡轮那样子
对，
就是他们其实是一种交通模式，
上下班的时候
不是只有否观光就是有人是住在对面的。
对，他们当地的交通工具，台北主要是以公车跟捷运为主，
是
那还有火车，那当地就多了一个渡轮的方式，那你可以搭渡轮到附近的海边城市小镇，甚至动物园。
动物园我们有去吗？
当然也有，
我们也有去。上次我好像 应该说20多年前我好像没有去过动物园。雪梨的动物园有什么特别吗？
基本上你要去看到澳洲最经典的一些有袋类的动物的话，
哦，有袋类的
我觉得到野外去看当然是最有趣的，可是因为我们主要的行程还是在城市当中，所以通常一定还是要安排您到动物园里面去看所有的有袋类的动物。
有袋类就比如说袋鼠，
对，袋鼠、无尾熊，可能还有王八、塔斯马尼亚恶魔等等这一些。
那它有纽西兰的奇异鸟吗？
好问题。纽西兰有袋鼠吗？
没有，
没有，两个居然这么的近，
居然都没有，哎，欸，
对，所以澳洲也没有纽西兰奇异鸟，
没有，没有，对，因为纽西兰是之后才两个。就是板块撞击产生出来的国家，所以它是后来是新的凸出来的国家，
是
那所以它跟澳洲之间是完全没有连在一起。
哇，
OK， 所以上面的生物也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包括连原住民跟动物都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一次呢，除了登上雪梨大桥之外，我们还有赏金的活动。
哦，对，我们这一次因为跑完比赛之后，我们往西边是到三姐妹岩蓝山国家公园，往北是到猎人谷的酒庄，往南边，那我们就可以搭船出海到一个叫做 Jervis Bay 杰维斯湾的地方。因为每年大概在五月到十月份是澳洲的一个赏金的季节，对，所以我们刚好也遇到这一段时间，所以当然这个是靠缘分跟运气，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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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过我在那边也有看到海豚，海豚蛮容易就可以看。
哇哦，还蛮期待的。 Derry 本身其实跟澳洲也很有渊源，对不对？
对，我在2007年到那边打工度假，
然后一直就待在澳洲一段时间。
也还好，打工度假完之后，后来因为觉得那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然后还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把我两个妹妹也带过去。那后来我妹妹就留在那边。我会从事旅游业也因为想回到澳洲的关系。对对，所以才会有机会来进到旅游业。
是，好酷哦。所以澳洲基本上几个大城市你都去过，有没有去过澳洲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其实南边的一个城市墨尔本，咖啡之都，如果你喜欢喝咖啡的话，我刚回来而已。
你刚从墨尔本回来？
对对 对,、
okay.
对，那边的咖啡文化真的太精彩了。整个街头巷弄随便就有超过上百家的咖啡馆，都有不同的特色。那墨尔本南边还有一块小岛，那以前是跟澳洲连在一起，现在是分开的塔斯马尼亚。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爬山，那之前帮晴天的团有带团到塔斯马尼亚去，我们就安排在世界，因为雪梨歌剧院是属于世界遗产，那我们也安排在塔斯马尼亚世界荒野遗产那边去做整天的健行活动。
哇哦，
对，也可以看到野生的动物，
好特别哦。
对，
所以应该你是算澳洲通了啦，对不对？
算东去完一轮了，
对,
对，
都去完一轮了。那当然九月份我们在北半球呢，其实就是慢慢进入到了秋天嘛。
是的，
那我们在比较南边的台湾其实九月还蛮热的，但是九月到南半球呢这个天气怎么样？因为我知道2023年的雪梨马拉松其实还蛮热的。对，那一般在九月中的雪梨的天气会是如何？
一般正常来说，大概雪梨在九月相当于是当地的春天嘛，所以大概平均温度是10到20度之间，是一个蛮舒服可以进行马拉松赛事的一个活动。
是是，
对，因为像我们的六大赛事基本上都是举办在春天跟秋天之间嘛，所以我觉得他选的这个时间也是蛮舒服的一个
季节。是是，我们现在就是波马跟伦敦马，
对，
都在四月份嘛。
对，但波马跟伦敦马都是属于一个天气比较不稳定的，特别是波马是非常不稳定，
对，
就极冷，有时候极热，有时候极冷。
是, 是，
对，那当然如果以一般的这个马拉松，如果能够接在秋冬的时候是当然会更好一点，但冬有些地方的冬也是很可怕啦。对，但是就是凉一点是很好的。对
对对对，那另外呢我觉得去雪梨跑马拉松有一个时差上的优势。
对，
虽然不像东京跟我们只差一小时，
对，
但是雪梨我记得有也是有分冬夏，一个是2小时，一个3小时。
对，
所以我们在9月15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时间跟台湾是差，
应该是差2个小时，
只差两个小时。
对，应该是属于还在冬令时间当中，
所以我们不需要调太多，
基本上就没有时差问题，
几乎没有时差。
因为基本上在欧洲也不算是有时差，因为它等于是下午，
哦，在我们后
面，我们的下午，然后他们的是白天，
对对，
所以你也不用调时差，也可以过得去。
是，
那到美国就很麻烦，
就完全反过，
对，就完全反过来。
但是雪梨马拉松它的起跑时间是六点嘛，早上六点，其实算相对来说是比较早，
哦，比较早的哦，
对，比较早，所以。那当天可能大家起床时间要稍微更早一
点。哇，那蛮特别，因为所有的六大马的时间通常都是九点或十点这样的时间。
那雪梨是安排在六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天后的 concern 有关系。
芝加哥也是大概我记得的话没错是大概七点左右，
就比较早，
对，比较早一点，对对。那雪梨真的是最早的了。
对，那今年我在一些新闻上面有看到，就是他们可能针对他要成为第七大马，在赛道上他也会再做一些。路线上的调整。
对，在起跑点的部分，它是从北雪梨的部分，之前它今年的话移到一个好像在花园公园里面开始做起跑点。那在中途的一些赛道部分，为了否一些因应35000多人未来的一个需求，所以它在赛道部分以前是跑比较窄的路线，
是
现在跑到比较宽的路线，否未来这个
没错。那去年2023年呢，大概是有17000人参加雪梨马拉松，而且这个人数呢，其实从它要来申请第七大马之后呢，这一两年其实增加的蛮快的，
是，
所以今年应该可以预期雪梨马拉松人数会更多，会更多，就是参与的人会更多。那我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刚才跟向总询问了一下，就是亚培他有一个
分龄赛
，他这个分龄赛呢，如果亚培有讲啊，如果你入选这个分龄赛的话，你就自动的取得第七颗星。但是这个条件是蛮严苛的哦。像我查了一下我的年纪哦，50到54岁的这个分龄的 qualification 的时间，门槛是2小时57分。所以你要在这个分龄当中，那如果是40多岁的话，那更严苛，好像是2小时40几分还是30几分，忘记要查一下。就是如果你取得这个资格的话，你去到那边你有资格参加分龄赛，等于说自动有第七颗星。那一般我们如果没有这样资格的到底会不会有，就要看后面他如何去认证。因为之前我们也听好像谢院长，
对对，
是吗，他也有提到过说他们之前参加东马的时候，后来因为一开始不认证，
对，一开始没有，
然后很多跑者写信去抗议，
对对对，
就后来就是有回溯既往，
因为他们事先跑了，
对，
他先跑，那当时还没有进入到六大马，
没错，没错。所以至于我们一般跑者会不会就是被接受，我想到时候就看跑者怎么样去跟这个亚培、去争取。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再去一次，
再去一次。对，但我想2024今年的赛道应该会跟明年会非常的接近，因为他现在就是朝那个方向去。
是是是，我不太确定其他马拉松跟公益方面的结合有多深入，不过以我像过去在黄金海岸参加马拉松的时候，他们当天早上也是，我印象中也是六点开始跑，所以我们5点多出发的时候会带，因为比较冷嘛，
对，
会带外套去，
是，
那暖身结束完之后会把外套放在旁边的栏杆，最后主办单位会把所有的外套衣服回收送给非洲需要的人。那在雪梨马拉松这边，我觉得他也结合蛮多的慈善单位，有超过200多家注册的一个慈善机构，那做了一项蛮有趣的活动，就是呢，如果说你今天代表个人的话，你可以去帮某一家慈善单位募款，募款到超过500块钱澳币这样子的金额的话，最后你的比赛的门票的费用报名费会退给你。
对、okay.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跟公益可以结合一个蛮棒的运动赛事。
我觉得他跟这个，因为澳洲跟英国的这个关系也蛮紧密的，
对，
那他应该也有参考所谓的伦敦马，他在这个公益上面的一个投入，因为伦敦马就是他有非常多的这个
慈善团体
、然后他几乎除了当地的民众之外，海外想要参加的乐透区是非常少的名额，所以大部分都一定得要透过公益募捐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两边其实是有点这个雷同，或者说有在致敬这个伦敦马的这种
感觉。是
对，所以呢，在现在六大马其实中签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今年如果有机会我们先去体验一下雪梨马也不错，不管我是不管他认不认证啦，就是说有没有第七颗星，因为追星是目前我没有特别在意的，但是我觉得说至少以后大家讲说我有第七大马的时候，我说我已经去过了，
不是以后人家讲说我有六大马的时候你说那第七你有吗，
我有就是我去过，对，但是 这边呢当然也想问 Derry， 是很多朋友甚至有一些人私讯我说他们已经报名了，有些人是住在澳洲，嗯，就住在雪梨当地的，嗯，那有一些是台湾自己报名，他愿意自己去，嗯，那自由行自己去参加比赛跟跟团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就你上次带这个黄金海岸的团的经验，或是你带所有的团的经验。
因为我自己本身大概在20岁左右就开始背着背包在当背包客在旅行了，哦，那当然自己背包客旅行我可以自己安排所有的行程景点，嗯，但是当你今天比如说有跟朋友出去跟家人出去，或者是因为像这样子去参加一个马拉松有一个目的性的旅游活动的时候，嗯嗯嗯，那当然我觉得跟团会是比较简单一点。举一个我去跑去比那个台东 Challenge 台湾的那个铁人三项的活动，我当时十月份吧报完名之后，我想说嗯，四月份比赛赶快先把住宿订一订，结果我订的地方居然订在台东火车站附近，哦，但是我不知道
很远
超远的
很远，对，因为台东很大，
对，我不知道原来比赛场地在铁花村，距离，
对
对，所以你早上我那天比赛的时候就要花一定的体力跟时间赶到会场去，嗯，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只是在台湾比赛，
对，
可是相较同样状况你拉到国外赛事的时候，我觉得你大老远去了一趟，你的像我们这次住宿六个晚上是安排同一间饭店，哦，所以你不需要去一天打包，
啊，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专心准备赛事，专心旅游，专心去享受美食，嗯，专心看动物，这样就够了，
对，其他事情都有人帮你处理好了，
对对 对， 对
你跟团有这样的好处，
对对对，
他可以帮你处理更很多的事情，同时他可能会让一群喜欢这个运动的人聚集在一起，
对对，哦，
这个 bonus 是你自己去绝对没有的，
对，因为人多其实意见就会变得比较多，但是今天有一个统筹的人帮你决定好今天做哪些事情的话，嗯，其实我觉得你难得就去这么一趟，
对，
那你当然就把所有的事情时间应用在刀口上，我觉得是比较合适，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前一天还有一个 shake out run，
oh， 哦，
对，我们在这个团啦特别安排一个 shake out run， 就是让大家在雪梨的市区呢先去感受一下那个比赛的气氛，
是是，
因为这几天我也在社群上面看到有一些刚刚去跑完巴黎马拉松回来的朋友，嗯哼，哇，那个塞纳河畔啊，嗯，就平常你看就是大家什么喝左岸咖啡，对不对，在那边很惬意，没有，在巴黎马拉松前那个河边全部都是跑者，嗯哼，在那边练跑，嗯哼，所以那个可能也是一年当中就是那一段 那一两天很特殊的风景，对，蛮特别的，像我去年去跑东京马的时候也是，就是到了那个皇居
都是人
不止都是人，都是外国人，
哦，都是外国人，
就一看那些人就是来参加跟我一样是来参加东马的，嗯，然后为了东马前的暖身，嗯，啊，特别在那边跑，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蛮有趣，到时候我们如果是一群人去那边一起 shake out 5公里，跑个5公里，哦，其实蛮酷的。向总以前都自己去吗？你有跟过团吗？有，好像
有只有波马，哦，其他的都是自己去，嗯，那但是东京马的时候因为是有一些人一起报名，嗯，所以像东京跟波马就是很明确的就是一团一起去的，嗯，对，那个当然就是很多东西就不用烦恼嘛，车进车出啊，
对对，
那其他的都自己去就必须要把很多功课都要做好，
是是，
以免有一些像我柏林马就曾经出现，
哦，对，
我不知道那个手上的手环不能拔掉，
是，
我刚拿到回家，我想说已经在这个会场结束了，我就把它拔掉，就隔天差点进不去比赛这件事情。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些事情没有人会提醒你。
对对对，
是是是，
对对对，
我要自己来。
我这次去武汉也发生一个很惊恐的事情，我在我的 YouTube 上面有讲，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在晴天的群组当中也有讨论，就是雪梨马拉松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从饭店那边搭火车去到会场。
是，
那我要讲就是我在武汉的一个很惊恐的例子。其实因为我住的地方离起跑点只有1公里多2公里，我想说我走过去就好了，哦，结果你知道吗，那个路全部封路了，我根本过不去，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碰到两个大陆，那两个女生呢，她们是在外省来的，她不是当地武汉的人，
所以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搭上，她说哎，我说我找不到路，请问起点在哪里，然后他们两个就说那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搭那个出租车，结果我们三个搭上那个计程车之后呢
也过不去，
在那边那个计程司机绕了半天然后最后回到我住的地方，我就开始害怕，就说怎么绕了这么久又回到我的原点然后后来他就帮我们，还好就是有一个跑者提醒他说把我们放到地铁站也就是说在国外的比赛他 比较不是我们在台湾的概念，因为我们在台湾不会整条路把封到连洞都过都
过不去。对，
你明明在仁爱路这边马路那一头你就是过不去。在国外是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从进了地铁站，所有的跑者都在地铁站里面搭地铁。如果你没搭地铁，或是你去雪梨没搭火车，你可能就进不去会场。布里斯本应该比较没这个问题啊。
黄金海岸那边也是，
也是吗？
对对对，他当时因为他黄金海岸那边有一条轻轨电车，所以他当时在举办赛事的时候，他整条路是全部封起来，
也是封。
那你也是一样凭类似像手环之类的东西去搭免费的电车过去。
向总应该没有碰到我那种惊恐的事情，
我就是柏林是最惊恐的。那其他的都还好，其他的因为都有做功课，然后该知道都知道，然后坐车
是，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计划好就 OK，但是如果当然跟团就是你也不用想太多了，
对 对，
然后就是反正大家一起走嘛，
没错，
没有跑成大家一起
没跑成，大家一起去逛，应该不会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对啊，那如果要备战年底赛事的话，雪梨马拉松可以当一个测试。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九月份的海外赛事其实在台湾并不好准备。
对对，没错。
所以我个人的心态啊，就是因为我七月也要去旧金山，也是跑马拉松。那九月到雪梨，所以我个人的心态其实我比较不会在，尤其我有了东京马的经验之后，因为东京马当时我就想要去创一个比台北马更好的成绩，结果我觉得压力有点大。所以东京马给我自己一个启示，就是既然我到了海外，这么漂亮的风景，我要好好的享受这个风景，我绝对不要傻傻的想要去创成绩，因为当你想创成绩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就很大。然后你可能就是什么都不敢做，像我那时候去日本还提前到东京，提前去了大概四五天，每天都战战兢兢的，东西也不敢乱吃，就什么生鱼片都不能吃啊。结果比完赛隔天我就回来了，然后成绩也没有很理想。所以我就想说，我来东京七天到底来干嘛？对
对，应该先跑完再稍微享受一下。
对，我们这次安排就是这样嘛，就是跑完后面还有四天，三四天。
对，我们刚好跑的赛比赛那一天刚好是第四天，所以我们后来还有将近四天时间可以慢慢去做一个旅游。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搭配比较好。还有就是如果真的要在七月或九月这样的月份去跑一个海外马拉松的话，我觉得先不要把成绩看得太重。
对对对，我想为什么会六点起跑，可能也跟这个后面的天气以免这个温度后面拉起来，
是
那早一点跑。那如果把刚刚奎哥讲的，就是说九月毕竟要准备要进入到马拉松赛季，那把它当作是一个中继站，它不一定是要拿来拼成绩的。那中继站完了之后呢，那针对比如说接下来，你可能就是做一个很好的调整了。
没错没错。那你觉得啦，在这个旅游市场上，马拉松它有一个可以未来可以开发的，算是一个蛮特别的项目咯。因为现在其实台湾也有一些旅行社，他们也带了蛮多，包括六大马或是一些世界
特定的，对，特定的
特色的马拉松，比如说什么红酒马。
是 是。
那你觉得马拉松团在旅游市场上它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定位吗？
我觉得未来因为马拉松团变成以前跑马拉松只是一种，一开始只是一种运动的一个方式，但是累积到一个社团，再来将近台湾这几年越办越多的一些赛事，那我相信未来大家出国之后，尤其是疫情完之后，你出去旅游不见得只会想要去吃喝玩乐，而是会把一个目的性跟主题性的东西融入在旅游活动当中。那加上这个疫情期间大家不能出去，所以培养了更多人投入运动这个赛事里面，所以我觉得未来会是一个有一定市场的。
我想就是有点打预防针的概念啊，你到国外去会吃很多东西，先跑个马拉松预防针打完了，接下来感觉起来体重掉了一些，吃起来就觉得没有负担了。
没错，向总这个讲法倒是蛮不错，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到雪梨
去打预防针，
先跑完马拉松再去吃海鲜。
对对对对对，
就不会有问题了。好，那向总，如果接下来有任何的海外跑马行程，你有想要去什么城市吗？
我其实都有想过，但当然就是说也要看一下家里小朋友的状况，因为这两年都在会考，
是，
然后再加上就是工作的状况，所以其实这些我们在电影上叫得出名字的城市，其实
都想去，
有机会的话我都想去。
哦，好，那赶快跟 Derry 预约一下，下次希望向总跟我
好
一起带着大家 去另外一个地方
打预防针
去另外一个地方打预防针好，今天非常谢谢 Derry， 那也欢迎所有现在想要加入我们雪梨马拉松行程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文字叙述当中找到我们的报名连接，也非常谢谢 Derry 来到我们节目，也希望我们这次的行程呢能够非常愉快充满欢乐
好，谢谢奎哥，谢谢向总，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彩蛋时间。
好了，今天节目要唱的歌呢，因为奎哥他独自一人离我而去，到了南半球去，我只好来一首《孤单北半球》了。奎哥虽然在旁边，但是他不能出声，因为他现在在南半球。好，我来。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四只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身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来宾请掌声鼓励。
龟哥，下次不要再抛弃我一个人了。
我们下次不是要一起出发吗？
对对对对，一起出发，一起出发，
是是是，一起出发才能一起到的。
下次就不会孤单北半球了，下次就是一个地球了，下次就是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跑步不要停，希望向总不再孤单。
我们下周三早上八点，跟我们一起不要孤单，早上空中相见，
拜拜。